一日贾政早起，刚要上衙门，看见门上那些人在那里交头接耳，好像要使贾政知道的似的，又不好明回，只管咕咕唧唧的说话。贾政叫上来问道，你们有什么事这么鬼鬼祟祟的？门上人回道，奴才们不敢说。贾政道，有什么事不敢说的？门上的人道，奴才今儿起来开门出去，见门上贴着一张白纸，上写着许多不成事体的字。贾政道，哪里有这样的事？写的是什么？门上的人道，是水月庵里的阿杂话。贾政道，拿来我瞧。门上的人道，奴才本要接下来，谁知他贴得结实，接不下来，只得一面抄一面洗。刚才李德接了一张给奴才瞧，就是门上贴的话，奴才们不敢隐瞒，说着呈上那帖儿。贾政接来看时，上面写着，西贝草金年纪轻，水月庵里管尼僧，一个男来多少女，窝娼聚赌是陶情，不孝子弟来办事，荣国府内出新闻。贾政看了，气得头昏目晕，赶着叫门上的人不许声张，悄悄叫人往宁荣两府靠近的夹道子墙壁上再去找寻，随即叫人去换贾琏出来。贾琏急忙赶至，贾政忙问道，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，向来你也查考查考过没有？贾琏道，没有，一向都是秦儿在那里照管。贾政道，你知道秦儿照管得来照管不来？贾琏道，老爷既这么说，想来秦儿必有不妥当的地方。贾政叹道，你瞧瞧这个帖儿写的是什么？贾琏一看道，有这样事吗？正说着，只见贾蓉走来，拿着一封书子，写着二老爷密启。打开看时，也是无头榜一张，与门上所贴的话相同。贾政道，快叫赖大带了三四辆车子到水月庵里去，把那些女尼道士一起拉回来，不许泄露，只说里头传唤。赖大领命去了。且说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，沙弥与道士原系老尼收管，日间教他些经忏，以后原非不用，也便习学的懒怠了。那些女孩子们年纪渐渐的大了，也都有个知觉了。更兼贾琴也是风流人物，大量方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信儿，便去招惹他们。哪知方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，便把这心肠移到女尼道士身上。因为小沙弥中有个名叫沁香的，和女道士中有个叫做贺仙的，长得都甚妖娆，贾琴便和这两个人勾搭上了，闲时便学些丝弦唱个曲儿。那时正当十月中旬，贾琴给庵中那些人领了月例银子，便想起法来，告诉众人道，我为你们领月钱， 不能进城，又只得在这里歇着，怪冷的。怎么样，我今儿带些果子酒，大家吃着乐一夜，好不好？那些女孩子都高兴，便摆起桌子，连本安的女尼也叫了来，唯有方官不来。贾琴喝了几杯，便说道要行令。沁香等道：
我们都不会，倒不如划拳吧，谁输了喝一杯，岂不爽快？
本安的女尼道：
这天刚过晌午，混嚷混喝的不像，且先喝几盅，爱散的先散去，谁爱陪秦大爷的，回来晚上镜子喝去，我也不管。
正说着，只见道婆急忙进来说：
快散了吧，府里赖大爷来了。
众女尼忙乱收拾，便叫贾琴躲开。贾琴因多喝了几杯，便道：我是送月钱来的，怕什么？话犹未完，已见赖大进来，见这般样子，心里大怒，为的是贾政吩咐不许声张，只得含糊装笑道：秦大爷也在这里呢吗？贾琴连忙站起来道：赖大爷，你来做什么？赖大说：大爷在这里更好，快快叫沙弥道士收拾，上车进城，宫里传呢。贾琴等不知缘故，还要细问，赖大说：天已不早了，快快的，好赶进城。众女孩子只得一齐上车，赖大骑着大走罗压着赶进城不提。却说贾政知道这事，气得衙门也不能上了，独坐在内书房叹气，贾琏也不敢走开。忽见门上的进来禀道：衙门里今夜该班的是张老爷，因张老爷病了，有知会来请老爷补一班。贾政正等着赖大回来要办贾琴，此时又要该班，心里纳闷，也不言语。贾琏走上去说道：赖大是饭后出去的，水月庵离城二十来里，就赶进城也得二更天，今日又是老爷的帮班，请老爷只管去，赖大来了叫他压着也别声张，等明儿老爷回来再发落。倘或秦儿来了，也不用说明，看他明儿见了老爷怎么样说。贾政听来有理，只得上班去了。贾琏抽空才要回到自己房中，一面走着心里抱怨凤姐出的主意，欲要埋怨，因她病着，只是隐忍，慢慢地走着。
且说那些下人，一人传十，传到里头，先是平儿知道，急忙告诉凤姐。凤姐因那一夜不好，艳艳的总没精神，正是惦记铁槛寺的事情。听说外头贴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话，吓了一跳，忙问贴的是什么。平儿随口答应，不留神就错说了，道：没要紧，是馒头庵里的事情。凤姐本是心虚，听见馒头庵的事情，这一下直吓怔了，一句话没说出来，急火上攻，眼前发晕，咳嗽了一阵，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。平儿慌了，说道： 睡于庵里不过是女沙弥、女道士的事，奶奶着什么急？凤姐听是水月庵，才定了定神，说道：
呸，糊涂东西，到底是水月庵呢，是馒头庵。
平儿笑道：是我头里错听了，是馒头庵，后来听见不是馒头庵，是水月庵。我刚才也说溜了嘴，说成馒头庵了。
凤姐道：我就知道是水月庵，那馒头庵与我什么相干？原是这水月庵是我叫秦儿管的，大约克扣了月钱。
平儿道：我听着不像月钱的事，还有些阿杂话呢。
凤姐道：我更不管那个，你二爷哪里去了？
平儿说：听见老爷生气，他也不敢走开，我听见事情不好，我吩咐这些人不许吵嚷，不知太太们知道了吗？但听见说老爷叫赖大拿这些女孩子去了，且叫个人前头打听打听，奶奶现在病着，依我竟先别管他们的闲事。
正说着，只见贾琏进来，凤姐欲待问他，见贾琏一脸的怒气，暂且装作不知。贾琏饭没吃完，望儿来说：外头请爷呢，赖大回来了。贾琏道：秦儿来了没有？望儿道：也来了。贾琏便道：你去告诉赖大，说老爷上班去了，把这些个女孩子暂且收在园里，明日等老爷回来送进宫去，只叫秦儿在内书房等着我。望儿去了，贾琴走进书房，只见那些下人指指点点，不知说什么，看起这个样来不像宫里要人，想着问人又问不出来，正在心里疑惑，只见贾琏走出来，贾琴便请了安，垂手侍立，说道：不知道娘娘宫里即刻传那些孩子们做什么，叫侄儿好感，幸喜侄儿今日送月钱去，还没有走，便同着赖大来了。二叔想来是知道的。贾琏道：我知道什么？你才是明白的呢。贾琴摸不着头脑，也不敢再问。贾琏道：你干的好事，把老爷都气坏了。贾琴道：侄儿没有干什么，庵里月钱是月月给的，孩子们惊颤是不忘记的。贾琏见他不知，又是平素常在一处玩笑的，便叹口气道：打嘴的东西，你各自去瞧瞧吧。便从靴叶里头拿出那个揭帖来扔与他瞧。贾琴时来一看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说道：这是谁干的？我并没得罪人，为什么这么坑我？我一月送钱去，只走一趟，并没有这些事。若是老爷回来，打着我问，孩儿便该死了。我母亲知道，更要打死。说着，见没人在旁边，便跪下去说道：好叔叔，救我一救吧。说着，只管磕头，满眼流泪。贾琏想到老爷最恼这些，要是问准了有这些事， 这场气也不小，闹出去也不好听，又长了那个贴帖的人的志气了。将来咱们的事多着呢，倒不如趁着老爷上班和赖大商量着，若混过去就可以没事了。现在没有对证，想定主意便说，你别瞒我，你干的鬼鬼祟祟的事，你打量我都不知道呢。若要完事，就是老爷打着问你，你一口咬定没有才好。没脸的，起去吧。叫人去唤赖大。不多时，赖大来了，贾琏便与他商量。赖大说，这秦大爷本来闹得不像了，奴才今儿到庵里的时候，他们正在那里喝酒呢，帖上的话是一定有的。贾琏道，秦儿，你听，赖大还赖你不成？贾琴此时红涨了脸，一句也不敢言语。还是贾琏拉着赖大央他，护庇护庇吧，只说秦哥在家里找来的，你带了他去，只说没有见我，明日你求老爷也不用问那些女孩子了，竟是叫了媒人来领了去，一卖完事，果然娘娘再要的时候咱们再买。赖大想来闹也无益，且名声不好，就应了。贾琏叫贾琴跟了赖大爷去吧，听着他教你，你就跟着他。说着贾琴又磕了一个头，跟着赖大出去，到了没人的地方又给赖大磕头。赖大说，我的小爷儿，你太闹得不像了，不知得罪了谁，闹出这个乱儿。你想想，你和谁不对吧？贾琴想了一想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未知是谁，下回分解。